来听一段圣经节，就在雅各书的最后一段话，雅各书的第五章，从第七节开始，我会读到第20节。雅各书就在希伯来书的后面，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20节。好，找着了，请听我来读。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节这么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你们也当忍耐，禁锢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第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他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要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最后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弟兄们，这是神的话语，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这段话。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思想雅各书有什么话，神你借着雅各书有什么话对我们说。主，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过教会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间教会，假如你要做那间教会的牧者，你没有 PhD， 你没有博士学位啊，对不起啊。伟华牧师、邓牧师，包括我们不能做那间教会的牧者。那间教会没有文凭、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对不起啊，不能参加成为那间教会的领袖。大家来教会的时候呢，攀比 compare 比较，谁开的车比较名贵，谁住的房子比较豪华，谁做的工作比较高位，成功人士一大堆，你要多的是有部长、有政治家、有百万富翁、大学教授，人才济济。不过有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想争着做老大，在世界上我是老大，在教会我应该也是老大。对不起，你们看看我的名片有多大牌啊，我在世界上这么大牌，我哪里可以来到教会呢做这个小人物。所以你看教会，这间教会这么多大人物，大家都想做在教会里头做领袖，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争了，开始打了，开始吵架，开始相骂，闲言闲语满天飞，勾心斗角，你争我夺。这间教会里头不只是有钱有势的人呢，这间教会里头也有很中庸的人，中下层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你从这个门进来的时候，那些有钱人有钱有势的就扫描你从上到下，你穿了什么名牌，你有什么事业，你什么工作。所以其实只要你是稍微穷一点的弟兄姐妹们， 请问啊，你们要不要参加这样的教会？我们住政府主屋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去这种教会压力吗？很压力的。你问我，我压力吗？我很压力啊。啊，不过你有什么冲动？你有什么冲动？你和我的冲动就是离开这间教会，换教会 ，change church。可能你说哦，可能我没有这个冲动，不过我有个策略，那个策略就是我来了，听了讲道，立马就开溜，快点跑哦，这个地方的人不能参的啊，不能交流的啊，来了就赶紧走。所以我们似乎好像发现雅各牧师好像知道我们会这样想，不可能你会问，汉阳到底世界上有这样的教会吗？这么可怕的教会吗？可能不是在新加坡，或许你问雅各牧师的话，就是他牧会的教会。基本上你看雅各书的时候，其实这本书是经常在责备人的，在责备教会里头的这些人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等等等等。所以雅各牧师呢，就通过这本书来帮助我们明白三个道理。所以雅各书里头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雅各书帮助我们要防什么呢？防试探。雅各书也帮助我们要拳打无知。雅各书也帮助我们要脚踢什么呢？偏见。试探、无知、偏见，这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请问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有啊。所以神就把这本书放在圣经里头要我们学。所以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四个月前我们就开始了这白带的训练哦，这是跆拳道的腰带。我们慢慢的从雅各书第一章开始，慢慢的学怎么样的防试探，怎么样的来拳打无知，怎么样的来脚踢偏见啊。过后呢，我们就慢慢的进入了蓝带的训练啊。过后在这几个月呢，我们就开始这黑带这黑带的训练。假如你认识黑带的话，黑带有分段的英文叫 dan d a n 啊，分段。所以你不能说你要从第一段变第五段了，一年一个段，一年一个段。所以在世界上啊，九八段或者九段，一个两个人嘞，那个是武林高手，武林高手。你们认识八段九段的人吗？不认识吧？待会我介绍一个八段九段的给你看。不过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这几个月走的路程。我们在思想教会里头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许你会说，哎，这边宣信 Evangel 很好啊，没事啊。你错了，一年五年二十年，汉阳传道会得罪你的。我得罪你的时候，可能是我疏忽，我讲错话我做错事情，我会得罪你的。不过当我们彼此，当我得罪你的时候怎么办呢？雅各牧师说，当传道人得罪你的时候，不要这么快离开这个教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来和好这是雅各牧师要教导我们的。当我们教会里头慢慢的人多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试探来了。人多的时候，难免有人会得罪你，难免有人会让你失望，难免有人会绊倒你。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来学三个东西。假如你有周刊的话，打印在周刊的最后一页有今天的讲道大纲。我们要来学什么呢？我们来学如何的来彼此鼓励忍耐，我们来学彼此守望扶持，我们来学彼此切实相爱。教会不是个俱乐部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一个彼此的家庭，教会是一个互相的家庭，教会是一个一同的家庭最近跟一个姐妹吃饭慧许和我跟那个姐妹吃饭，现在姐妹就开始分享她的先生。其实我听她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在想哎呀，像哇，先生是我的模范。她这么样的形容先生，她说我的先生是一个很给力的人。现在就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要借力英文叫 leverage， 我要借人家的力我要借人家的钱，我要借人家的人脉。不过这位姐妹呢，形容自己的先生，她的先生是一个很牺牲的先生，她的先生是一个很给力的先生。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是在一起生活的，我们在一起是在一起借力，在一起给力。有时候来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我来防你来打，他来踢。有时候换个情况的时候，我来踢你来打另外一个人来防。这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雅各牧师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不过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雅各书很奇怪，你读到结尾的时候就好像大拉刹车啊，那辆车跑120度，120公里，突然刹车啊，大家里头的乘客就扑到前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它的结尾很奇怪了。结尾就是讲完这段话了，他就说，好啊，那这20节怎么说呢？20节就这么讲，他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句号，没有了，书写完了。请问为什么雅各牧师要这么做呢？雅各牧师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用最后一拳最后一句话让你和我明白，教会最重要的是确实相爱。待会我们来看，不过这不是特殊的哈，这样的写法不是特殊的。如果我们有机会看约翰一书，打个比方，让我来读约翰一书的最后一句话。使徒约翰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这么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句号，完了。为什么使徒约翰要这么做呢？跟雅各一样，最后一拳提醒我们说要远避偶像，要小心。所以我们就进来，我们现在开始来思想这本书的结尾。结尾有三个功课要学。第一个功课就是雅各牧师希望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忍耐，彼此鼓励和忍耐。我们来看第七节怎么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短短的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前面就几个忍耐的字，后面还多几个忍耐的字。所以在这里呢，雅各牧师让我们看到上文给我们一个情景。上文就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人，2000年前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菲律宾女佣是不能告亿万富翁的。2000年前，菲律宾女佣是不能控告亿万富翁的。在2000年前的法律体系里头，只有有钱人告穷人，穷人是不能告有钱人的。在那个时候的环境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假如我们在这里的穷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呢？是吧？这被这些有钱人欺负的时候，你和我能做什么？其实你和我能做的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少之又少。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这就是上文。雅各牧师知道说，教会里头有比较贫苦的弟兄姐妹们被人欺负，被外头的人欺负，怎么办？所以你说，你看，基督徒叫我们忍，我忍无可忍了。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他很可爱的。这个好朋友啊，他写什么作文啊？英文的作文、中文的作文呢？他写什么作文都是跟忍者有关系的。他很喜欢忍者，很喜欢很喜欢。到一个地步，我的英文老师、中文老师受不了了，找他个别辅导。他说，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写忍者。他不管了，他下个作文进去还是个忍者，忍者谈恋爱啦，忍者杀人啦，忍者驾飞机啦，什么都忍者，其实很奇怪的。所以这个忍者朋友啊，他一天有时候我们会捉弄他，有时候我们捉弄他，我们坏蛋啊，我们坏蛋，我们捉弄他过火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就这样摆一个忍者的姿势，他就讲，我忍你，我忍你，我忍你啊。不过有时候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了，大发脾气。现在弟兄姐妹们，圣经讲的忍是这种忍吗？靠着自己看里面的内功有多深厚，我来忍，你可以这样做啊。不过我担保你5年10年后啊，血压攀高，你要准备去看医生，准备吃药了。因为圣经讲的忍耐不是这个忍耐，不是这样的一个忍耐。圣经讲的忍耐不是一个建立在自己之上的忍耐。圣经讲的忍耐呢，有道理的。那道理是什么呢？怎么开始呢？那个道理就是圣经讲的忍耐跟我们看的东西是有关系的。而世界上的人讲的忍耐是什么呢？他看到别人的坏，他想，一天我能在坐你的位置的话，我的愿望就是跟你一样坏。这是真实的。以前有个中国同胞，他和我分享，他说，他村里头那些村长啊，有多坏就有多坏。这样我就好奇嘛，我不是中国同胞，我想认识他们的环境。 所以我就问这个中国同胞，我说假如一天啊你也做村长，你会不会做一个好基督徒村长？他说汉阳你开玩笑啊，我做村长的时候我要比他更坏，我吃的钱要比他更多啊，因为我已经做村长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当这个弟兄他忍耐，因为他看到他希望一天他能做这个高位，他做高位的时候他跟现在的人一样坏或者更坏。不过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忍耐，圣经讲的忍耐不是、哦、你忍一天你可以报仇的时候你比这个人更坏，不是的。圣经讲的忍耐是你看什么。你看第七节怎么说，第七节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的日子。看啊 look 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和春雨。所以弟兄姐妹们，雅各在帮助当时的人，你被欺负的时候，你被侮辱的时候，有时候不可以抗拒的时候、你怎么忍过呢？你看什么事情以后要发生，主要来了，这位公义的主，圣洁的主，清洁的主，他要审判这个坏事。这件坏事呢不是这样得过且过的，不是的，在我们的主里头呢，他做了一盘账，他一天他要来审判。所以这就是雅各牧师鼓励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在辛苦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无法反抗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把眼睛放在那以后我的主要来，我的主要来。我喜欢游泳啊，所以喜欢游泳的时候，你的人喜欢在奥林匹克可能就不会看那个赛跑对吗，就看人家比赛游泳。所以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奥林匹克健将叫做 Michael Phelps、米高菲比斯 Michael Phelps、感谢主他也是个基督徒、这个米高菲比斯很厉害啊，他是整个奥运会历史啊，整个奥运会历史里头拿的最多枚奖牌的运动员啊，28个，新加坡拿一个，哇，那个变明星了。不过这米高拿了28个，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28个里头有多少个是金牌？23个是金牌，他也是奥运会历史里头拿的最多金牌的运动员了。所以一天有人就访问这米高菲比斯 Michael Phelps， 就访问他说，你哪里可以做这样疯狂的事情，有蝴蝶式你也去比，自由式你也去比，什么式你都去比，而且什么游泳的方式你都拿冠军。像米高菲比斯就这么说，他说我看到一个梦，为了这个梦我忍耐下去，为了这个梦我做人不能做得到的东西，为了这个梦我已经忘记了我几时没有训练了。为了这个梦他看到一个梦啊，这就是雅各牧师在讲的。现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被老板欺负的时候，我们被朋友们欺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无法反抗，不过我们一个梦，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一天我的主要因着这件事情，我们的神要审判，因为我们的主答应我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你接着看第七节的时候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农夫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直到几时呢？直到秋雨和春雨。我们读的这段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秋雨春雨可能你会想可能差不多跟新加坡的六月份的雨季跟十二月份的雨季，就是现在吧，有一点相似，不过他们是十月份跟二月份，十月份是秋雨，二月份是春雨。所以为什么圣经经常讲秋雨春雨呢？因为圣经每一次提到秋雨春雨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跟神的一个属性有关系的，那个属性就是信实 faithfulness。 秋雨和春雨一定会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神说会审判就会审判，我们的神说他在乎他就在乎，我们神说他为我们伸冤他必定为我们伸冤。我们看一天那个日子来的时候，这个恶人这个坏人要受报呢，要受报。这是神的信实，神说有就有， 神说命立就立。所以当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什么呢？学农夫，学先知，学亚伯，一起的来等，学约伯一起的来等，等候什么呢？等候主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来我们来看神怎么样的来判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看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眼目呢会影响你的嘴巴的。假如你没有想到主一天要判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嘴巴呢勒不住的。不过当你看到知道主一天要来引导这件事情，改变这件事情，甚至审判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件事情我们就不做了。雅各牧师也告诉我们不要做。哪两件事情呢？忍耐的嘴巴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我们不埋怨，我们不论断。我们不埋怨，我们不论断。第二个特征是我们不夸大，我们也不撒谎。不夸大也不撒谎。往往你没有想到主要来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埋怨的，你很容易投诉的。不过当你看到主一天要来的时候，你说其实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主吧。当我交给主的时候呢，我嘴巴就勒住了。当我交给主的时候呢，有个效果，那效果就是我不埋怨了，我也不论断了，我交给神了，我也不说夸大的话了。我也不要讲，哎呀，我真倒霉啊！当初嫁给你啊，娶了你啦，生了你啦，进了这个教会，出了这个，去了这个地方，我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主一天来，主会判这些事情的。你要怎么欺负我？你真要这么欺负我，我无法反抗的时候呢？只是主一天会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主就在门口，主就在门口，主会判这件事情。我们经常坐电梯，对吗？坐电梯的时候，你发现，假如你夫妻两口，电梯里头没人，你们说不说话啊？说话的，聊天说话，嘻嘻哈哈，对不对？不过啊，电梯里头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请问你说话不说话？你再想说，你就要憋住哦。你住到100楼的话，你要憋很久啊。憋到100楼门开的时候你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要等那个人走，那个人太靠近你了，他听得到你讲的话。所以雅各书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啊，主就在门前，你哪里可以说埋怨的话，论断人的话，撒谎的话，假释的话，不可以了。因为主就在门前，主就在门前。或许可能有些人会问，当时的人为什么要撒谎呢？特别当时的穷人为什么要撒谎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穷人就是好人，有钱人就是坏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弟兄姐妹们，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圣经里头有好的有钱人，圣经里头也有坏的穷人。不过在这里，雅各牧师鼓励弟兄姐妹们，稍微贫穷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起假释，不要撒谎。不过你和我就会问，为什么他要起假释呢？他何必起假释啊？借钱，借钱。你有借过钱吗？你借很多很多钱的时候，你怎么讲话？你跟人借个100万，明天还你，有可能吗？我对天发誓，我明天一定还你的，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忍耐的时候，我们不看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事情放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就开始讲很多不该说的话。所以因此呢，雅各牧师才会这么说，第12节你听，我的弟兄们啊，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不要起誓，不要指着天起誓，不要指着地起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雅各牧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是我们平凡人的软弱，我们的话语再也不值钱了，再也不值钱了，所以这是不好的。所以假如我们是讲，我是不是一个忍耐的人，你先从你的眼睛开始。假如你真的觉得你很能忍的话，你问问自己，当你忍耐的时候你看什么？你看什么？然后你看里头的内功的话，这不是圣经的忍耐。你看到说一天我被我的太太欺负，我被我的先生欺负，我被我的孩子欺负，我受委屈，我被我的某某人欺负的时候，我无法反抗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交在主那里，我知道主要来，主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必定有判断。 所以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改变了我的嘴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心也变了，我的心开始坚固了。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你看雅各怎么说，他说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忍耐呢的确是一种力量，不过这个力量不是内功，这力量是来到神面前说，神我看一天你要如何的来解决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我等候，因此我等候神，我不埋怨了，我不论断了，我不起假誓了，我也不撒谎了，因此我等候，我发现什么呢，我的心坚固下来了，神要给我力量来忍受这一切。而不但如此呢，当你看教会生活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在一起彼此鼓励忍耐的生活，雅各牧师接着说，我们是在一起做什么呢，彼此守望扶持，彼此守望扶持，彼此 support 啊。所以你看第十三节怎么说，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我来读一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罪，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他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你们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弟兄姐妹们，短短的几节经文呢，五个你们，五个你们，你看到吗？雅各牧师知道的，当你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冲动就是离开，不过雅各牧师说你们留，留下来做什么呢，彼此守望，彼此扶持，彼此一起的来防这个试探，一起的来拳打，把这个无知打败了，一起的来把这个偏见踢倒了，这是教会要做的工作，是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地方，而不是逃掉的一个地方。所以牧师在这里呢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你越认识的话，你发现它是一个我们，它是一个我与神的关系的信仰，这是对的。不过基督教也是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信仰，它不只是一个我与神的关系，也是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信仰，它是一个我个人与神关系的信仰，也是众人与神关系的一个信仰。神设立教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生活很难过的，生活不容易的，当生活不容易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怎么帮助，怎么扶持呢，祷告啊，祷告，祷告很重要，这个祷告呢，我们来服侍对方。当我们看到祷告的时候，你刚才看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有点奇怪哦，当时的人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带着什么，带着油，多数是橄榄油， olive oil， 橄榄油。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年头教会的传道人组长们去探访的时候，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们拿橄榄油去，对吗？为什么我们不拿橄榄油，为什么那个时候竟然拿橄榄油那个理由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很普遍的，当一个人病危的时候，你借着橄榄油膏在他的身上，头上或者身上的时候，这橄榄油会发出一个香气，这个香气帮助那个病人，帮助那个病人明白，我已经被特别分别出来，我有神特殊的眷顾和保守，这个是那个香气所带出来的那个工作。那个人知道，可能他听不知道，可能他模模糊糊，不过他闻得到说弟兄姐妹们，长老们来为他祷告了，这个油的工作就是这样。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也有很多地方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是没带油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宽度一个 spectrum 一个自由，我们可以去探访人的时候带着油去探访人，我们也可以去探访人的时候带着基金去探访人，没问题的这是一个宽度。不过至少我们明白当时的人为什么带油，带油 的好处就是让当事人，让病危的人，他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知道神在特殊的看顾他，保守他。 我在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位很著名的牧师啊，他也生了一场大病。所以他病好过后呢，他就分享说，他这个病的整个过程很辛苦啊。其中一件事情发生在身上呢，就是真的是这样，像雅各书所讲的，长老们拿着橄榄油去牧师的家为牧师祷告啊，来安慰牧师。所以在这里不是走迷信的路线呢，在这里只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橄榄油有一个作用啊，一个鼓励当事人的一个作用。好，不过我们还是要问自己，什么是重点呢？重点不是带油不带油，重点是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很有力量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年头是很看轻祷告的，我们觉得祷告是下下策啊，我什么都做完了啊，没有办法的底下我才做祷告的工作。不过这不是的，是雅各用以利亚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祷告呢能止住雨水的，祷告呢能打开雨水的，这就是雅各要我们明白的道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彼此扶持呢？彼此扶持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的来到这施恩宝座前，求主看顾这位弟兄，求主看顾这位姐妹，借着祷告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疫情的时候，其实坦白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把祷告会啊带进到你的家里头了。我们把每周二的祷告会呢带到你家里头了，对吗？每周二8:01的时候，你不用来教会了，你不用匆匆忙忙饭都没吃满头大汗的来到教会半小时40分钟要千里迢迢回家，你打车的时间呢都比你来教会祷告的时间还来得长。我们已经把祷告会带到你家里头了， Zoom。 不过祷告会的人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想想，我真的看重这个权柄吗？这个祷告的力量吗？这个祷告能医人的，这个祷告呢能帮助人，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工。所以这个祷告你可以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医生动手术的那个刀片一样，医生是用那个刀片呢来开刀的。所以这就是神看重祷告。不过我们得问自己，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多么看重祷告呢？不过雅各牧师说，我们要祷告，我们在一起彼此的鼓励忍耐，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守望扶持，最后呢我们在一起的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你看19-20怎么说？那你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又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你们有没有被人骂过、辱骂过？不来教会，他离开的时候，有时候人讲话很难听。讲话不好听啊。不过当人对神心硬的时候，甚至人对神的仆人心硬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受伤，你会被侮辱。不过假如那个人回转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要学一个功课了，你要用爱来遮盖这个罪恶啊。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很多人会离开，不过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坐这个角落，你坐那个角落啊？不是的，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想，就感谢主，这个人回来了，我要用神的爱来遮盖这个错。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耶稣爱我万不错。假如你想耶稣怎么爱你的时候，这个这么不可爱的男人耶稣都愿意爱，这样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看到我的先生，我看到我的妻子，我看到我的老板，我看到我会友的时候，他们比我可爱万倍千万倍。有时候我的孩子让我生气的时候，这是我在想的，这真的是我在想，当然我没有跟他们说啊，他们在这里了，现在跟他们说，他们让我生气的时候，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定睛于他们的不可爱，他们就越来越不可爱，越来越讨人厌，到个地步啊，不管你们了，你们是生是死不管了。不过当我定睛于我自己的不可爱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孩子其实蛮可爱的， 当我定睛我好好的去想我是一个多么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的神是如此的忍耐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是挺可爱的。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们，我们喜欢把那个焦点放在人的不好，我们不喜欢把焦点放在我的不好，我们甚至会这么说，哎呀是了，我不好了，你们最好了，我们喜欢这种讲这种话。不过这是肉体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讲这种话，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本来就是罪人啊，不过这个罪人来到你面前，我思想你怎么对我好。当我思想你怎么对我好的时候，我看我身边的人，我看我教会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所以我发现他们都挺可爱的，因为我看到一个更不可爱的男人，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一个人回转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教会里头有还有些人会离开，所以雅各也懂，他说当人家离开的时候，我们尽所能的带他们回来，吃饭也好，打电话也好，写卡也好，带他回来。明天我跟一个青年人吃饭，五年了，弟兄姐妹们 ，five years， 五年了，五年前离开教会，每三四个月然后出来吃饭，脸色是不好看的。我请他吃饭，好像是我欠了他祖宗十八代，好像是一个老头子，天天烦着他，不要让他远走高飞。其实我也没烦他，三个月四个月，有空吗？出来吃饭，出来吃饭，我请他吃饭，不过脸黑黑的。吃完饭过后，没事了，我走了，走去吧。不过你知道吗？上周我跟他吃饭，我问一样的问题，我说最近你有想到神吗？像上周他说，我开始想到神了。我说你记不记忆跟我读圣经？我战战兢兢的问。他说我要跟你读圣经，明天晚上我们一起读圣经。现在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恩典的。当你看到一个灵魂不死的时候，一个灵魂回转的时候，我自己要预备自己的心。这个人曾经骂过我的，曾经侮辱过我，曾经用很多方式来冷落我。当回来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在神面前说，神啊，请你帮助这个不可爱的人来爱这个可爱的男人。求你赐下爱来让我来遮盖他的罪。他回来是好事，他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他回来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活当中，我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人的，让我们学习去找他们，带他们回来，鼓励他们回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天会问我们的，我们都是学习武之人呢，都是习武之人，我们都在这个武术的课程里头。在这武术的课程，有些人是白色的，有些人的带子呢，腰带是蓝色的。当然有些人比较厉害了，不是我了，跟牧师韦耀牧师是黑色的。不过无论你是在什么课程里头，你都要考试的。你一练武的话，你就要考试。不过你会问，那考官是谁？所以我想介绍一位99段的黑带高手。一天我的主来了，一天我的主就在门口，我的主会问我，你为什么不练武啊？你为什么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为什么不叫人听我的话？你为什么不遵守我的话？这是我们的主会问我们的，不是问你，也会问我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神啊，请你帮助我们，说我们知道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去我的以前的长老的教会讲道。我认识他的时候是30年前，一转眼30年过了，长老也70多岁了，我也接近50岁了。在这里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多100年，我们都不在了。主，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我们都去见你的面。这黑带99段的高手。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当那一天终于要见主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怎么跟你交代？我们怎么讲跟你交账？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一起，不只是过着一个我与你的关系的生活，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思想，我们怎么样的一起来过一个我们与你的生活。 主啊，请你恩待教会，帮助教会，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